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入美国将面临制裁，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瑞典李雪平氏支持真善忍美展，媒体曝光中共阻挠。丹麦人民聚会，民众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入美国将面临制裁。2016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经过国会批准和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授权美国政府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和贪腐者，主要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撤销已有美国签证，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其资产在美国境内交易。具体执行机构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2017年4月20日，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就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落实情况致信美国国会，并提交落实情况报告。川普在信中说，这份报告展现本届美国政府对该法的支持以及对其全面有力执行的承诺。信中表明，美国政府在积极收集相关个人和实体的证据，并对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进行追责。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违反人权者是个不利的消息。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目前中国的最大人权灾难，迫害祸及整个社会。据民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10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万甚至更多的善良修炼者被非法判刑关押，无数家庭被迫害得妻离子散。更严重的是，中共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大家知道，江泽民以权代法发起了这场迫害，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江泽民为了驱使各级官员参加迫害，就怂恿他们腐败，因此造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官场腐败。许多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都非常腐败，如周永康、薄熙来之流。这些迫害者们既是人权罪犯，又是腐败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贪腐所得的非法收入秘密转移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响应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实施，法轮功学员正在收集整理相关中共恶人的犯罪事实，并且与国际人权组织合作，向美国国务院提交部分中共人权恶棍的名单，并且每年都将提供不同的名单。列入在名单中的中共人权罪犯们就将面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制裁，他们将没有资格获得入美签证，也不准进入美国境内，已获得的签证将被吊销。此人的资产如果已在美国境内或进入美国，或变为一个美国人所拥有或掌控，将被全部冻结。意思是，若把资产转给在美定居的亲属，也将被冻结。善恶有报是天理。其实，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权罪犯们，不管出不出国，都将面临严重的惩罚与恶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反腐的对象而锒铛入狱。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完全失败，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认清形势，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 上面的两个文件和中共历次害人运动的文件一样，是颠倒黑白的罪恶文件。法轮功书籍没有任何非法之处，相反，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才是真正的非法。法轮功的书籍如《转法轮》等都是教人向善的，使大陆和海外难以计数的人道德提升，成为好人中的好人。可是这样的好书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禁止出版，而会淫会道的坏书却被江泽民集团允许出版，危害社会。这是因为江泽民本人及其追随者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贪腐之徒，他们和法轮功书籍所教导的真善忍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法轮功的书籍已经被翻译为近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只有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暴政下，教人向善的书籍才被非法禁止。2011年，江泽民团伙的非法文件被废止，说明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已走向末路。中共邪党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共治下的新闻出版总署也没有任何资格决定法轮功书籍是否可以出版发行。我们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的决定，只是说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规定，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的。任何以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为借口进行迫害，都是非法的。即使根据现有的规定，迫害者也将受到法律的追究。附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11年3月1日。瑞典林雪平氏支持真善忍美展，媒体曝光中共阻挠。2017年5月26日到6月9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典林雪平如期展出。在美展开始前，林雪平市政府接到中共大使馆打来的电话，中共大使馆人员试图要求林雪平市取消真善忍美展。不过在展出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林雪平市政府第一副市长为本次美展揭幕，他在致辞中还特别强调了瑞典必须要站出来表达对人权的看法。林雪平是瑞典中部最大的城市，为期两周的这次美展在林雪平市中心的麦乐福画廊里举行，画廊以古式家具和水晶大吊灯装饰，与本次美展中的传统油画风格搭配得恰如其分。在5月26日美展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有大约40位嘉宾参加，其中一位是林雪平市政府第一副市长尼克拉斯·脑部先生。在脑部先生来参加美展开幕式之前，林雪平市政府受到中共大使馆的施压，中共大使馆试图要求林雪平市政府不要参加真善忍美展的活动。脑部先生在美展开幕式致辞中说，我们给他们讲道理，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不能不来参加，相反的是我们被敦促要站出来维护基本的自由和人权，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建立的基础。我们还被敦促与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保持良好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连接，是为了进一步传播这些普世价值。在致辞中，脑部先生还提到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他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赞成这个宣言，并同意共同合作来捍卫这个宣言。可是很遗憾的是，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遵循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脑部先生指出，瑞典应该做其他国家的榜样，站出来表达我们对人权的看法。在林雪平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报纸《林雪平邮报》和《东高特兰省信报》都在他们的报纸版面和网络版面上报道了这次在林雪平举办的真善忍美展。其中《林雪平邮报》在5月31日的报道中 曝光了中共大使馆对林雪平氏举办真善忍美展的阻挠。中共大使馆试图要求林雪平市政府取消真善忍美展。文章记者称，中共大使馆的这种做法是怪异的行为，并称赞主办这次美展的伊里亚斯和米歇尔两人是勇敢的人。在林雪平邮报的报道文章中说，伊里亚斯和米歇尔是两个勇敢的人，他们把美展带到这里。就在美展开始前，林雪平市政府接到一个电话，是来自中国大使馆。电话中的那人认为这个美展不适合林雪平居民。历史又一次重演，几年前林雪平举办神韵晚会演出时，市政府也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电话。那个电话里的人要求取消神韵演出，真是怪异的行为。而东高特兰省信报则是在5月25日刊文，为美展的开幕和展期做预报。文中介绍说，这是一个关于法轮功运动的展览。法轮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信仰，可是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和精神戒律的生活方式。法轮功运动的座右铭是真善忍，这个展览的目的是表现在中国还在持续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也创造能够激发人心灵和使人精神升华的艺术作品。为期两周的真善忍美展在林雪平接待了500多位参观者。美展上担任导览的工作人员海蒂说，这次美展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来了很多年轻的参观者，他们有的是接到了一张美展宣传单就来了，有的是从画廊门口路过就进来了。他们进来前大多对真善忍美展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中很多人都认真阅读导览手册，试着理解邪恶对好人的迫害是怎么回事，对美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充满同情心。海蒂回忆说，有一天进来一位年轻女士，不到25岁的样子，她一进门就对海蒂说，我想了解这个美展，请给我做导览。海蒂很惊讶于这个女孩的直白要求，不过当然也很高兴地带领这个女孩看展览，给她讲解。不知不觉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女孩明白了中共是邪恶的，她相信善良最后一定会战胜邪恶。她还说，美展的所有画作都闪透着光芒，即使在黑暗中也给人希望。丹麦人民聚会，民众支持法轮功。明慧记者舒慧丹麦报道，每年六月，在丹麦临近瑞典的小岛 Bornholm 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人民聚会，丹麦的各大党派、公司和人权组织纷纷来到小岛举办各种活动。2017年6月15日到18日为期四天的盛大活动同样吸引了各界人士。丹麦法轮功学员也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持续将近18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在活动的区域，法轮功学员展开了法轮大法好横幅，播放优美的练功音乐，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练功场吸引民众驻足观看，不少人当场学功。人们同时也看到摆放在前边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看着这些图片，人们无法理解眼前静静练功的法轮功学员竟然在中国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压。不少人向法轮功学员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为什么中共害怕真善忍的理念？一位先生听完法轮功学员介绍后明白了，说，因为真善忍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一位女士说，真善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家住在哥本哈根的两位女士在心理和卫生健康机构工作，她们对气功和打坐等等身体自我调整的方法很感兴趣。她们通过这方面研究精神和心灵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帮助人体的平衡。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其中一位女士表示， 我能感受到学员内心的宁静和祥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政要路过。丹麦的内政部长在接过法轮功学员的资料时说，我知道法轮功。一位穿蓝色衣服的男青年，他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情况，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学员给他解释后，他说，我明白了，是因为共产党想控制所有的人。他还和学员分享他的理解，共产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它是外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变异的系统。台湾是民主的社会，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在中国却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太不可思议了。你想象不到中共的底线在哪里。他表示，他会和他的朋友、同事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丹麦女士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时很震惊，她说，作为一个丹麦人，一直为我是丹麦人而自豪，但是现在也觉得很悲哀。首相访问中国带回很多合同，他们不能放弃丹麦的价值去交换这些利益，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丹麦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法轮大法倡导的传统价值观真善人理念非常好，你能看到有正信的人对信仰的坚守，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在主办方提供的场地中，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探讨丹麦政府在经济压力下不公对待法轮功以及一些人权组织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法轮功学员 Benny 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按照真善人原则修炼心性，身体健康，道德提升。由于中共的造谣欺骗和经济诱惑，丹麦政府在中共官员来访时曾对一些人权组织做过一些违反丹麦价值观的事情。前段时间，丹麦民众及相关组织对这个事件提交了司法诉讼。一位听众在提问时说，这种违反丹麦价值观念的事情，我们丹麦人不能坐视不管。到底谁是幕后的黑手？知情人为什么不把黑幕曝光出来？研讨会嘉宾、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说，当人们都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时，知情人就会站出来，真相也就会展现。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共邪教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作者密珍。中共的邪恶生日到了，中共邪教的末日也指日可待。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据大纪元退党网站信息，截至2017年6月27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民众已达2亿7600多万人，这个数据足以令中共感到末日来临。在九评发表初期的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现了25人集体声明退党的事件。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90%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这份声明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共体制内部中共党徒们的民心所向，中共已经走到了不打自倒的地步。2013年11月19日，大纪元报道了前中共党魁赵紫阳、华国锋、 及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生前曾经要求退党的消息，可能会有许多人感到震惊，有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因为这几个人的地位太特殊了。华是毛的接班人，赵是邓指定的，而荣曾经是中共竖起的红色资本家。据说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遗言，说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荣毅仁的话值得所有至今仍然乐在其中或迷在中共体制内的人深思。以访问学者被中共派到美国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为中共迫害民间宗教团体提供心理学依据的孙延军先生，于2009年2月14日在大纪元网站以真名公开退党，并声明辞去一切官方职务。他在声明中说，专制不除，灾难不已，中共不灭，天理难容。孙延军先生可谓表达了所有做出退党选择的民众的心声。明慧网曾经有一篇108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的文章，是一位明白真相的政法部门官员递来的这份名单。这108名警察的三退名单可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足以让中共心惊肉跳，惊恐万分。其实今天维持中共末日局面的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已经预感到中共将不得善终，因此才提出要面对亡党的现实。港媒曾报道，习近平展开反腐打虎以来，已在中央、省第三级立案侦办243万多个案件，受处分者达237万多人，全国纪检系统压下的不回复举报材料已超过500万份，一百年也处理不清。王岐山对中共腐败已经绝望，从落网的贪官来看，贪腐百万以上的层出不穷，贪腐过亿的越来越多，有的家族涉贪金额达百亿千亿，贪官越抓越多，贪腐金额越来越大，不则令中共高层自己绝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和前途也彻底失去了信心。自协共复体中国祸乱人间96年的历史中，中共运动连番，杀人如麻。据《九评共产党》一书显示，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18年来，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酷刑折磨致残致死，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今年6月份，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等三人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他们在对中国712家医院开展肝肾移植的公开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取证调查之后断定，中国医院每年进行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国际社会要求制止活摘器官、结束迫害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今年425前夕，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表示，中共罪恶极大，任何妄图挽救中共的幻想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而唯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退党大潮提供了这样一个机缘，这场影响深远的精神觉醒运动将帮助中国人摆脱心灵上的恐惧，引领国人道德与传统的回归。 并最终带来中共的和平解体。古人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霾散去后必晴空再现，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规律。随着中共末日的真相不断出现，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不久就会到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请听善恶有报事例，题目是两名检察官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礼。一位刚刚退休的朋友给我讲述了他在检察院工作时的两个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一，说公道话，去病延寿。1999年8月的一天，某检察院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会议室经过了一番布置，正前方有一幅取缔法轮功的横幅，周围还有一些批判法轮功的标语，会场上有前来摄像的、照相的，有专事记录的，显得非同寻常。那是打压法轮功最恐怖的日子，党员们个个表情严肃地准时进入会场。支部书记读过文件后，先带头念了自己的声讨和表态的稿子，然后要求大家发言。接着，检察官们一个接一个认真而紧张地念着从报纸上拼凑或抄来的发言稿，人人都在极力表现自己的党性和革命坚定性。发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党员们的踊跃发言接近尾声，同事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坐在墙角的一位似睡非睡还没表态的检察官 A。 支部书记轻轻喊了一声 A 的名字，他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大家，问道：大家都念完了？然后缓缓说道：我也没好好看报，所以也没什么准备，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没吃过葡萄的人，他就不可能知道葡萄是什么味道。我没练过法轮功，对法轮功也不甚了解，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去对法轮功妄加评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闭上了眼睛。停了片刻，支部书记问：完了？ A 大道：完了。会场一片沉寂，支部书记有点不知所措，同事们也着实被 A 这一席话惊呆了。都明白他的不表态实际就是表态，对法轮功的批判宣传都是无知的妄加评论。挨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是对这场政治迫害的不满，同时也给在场的那些随波逐流的同事们当头一棒。大家都尴尬地面面相觑，各自揣测挨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觉得哎，怎么竟敢在这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如此不识时务？许多人对他敢于在此时此刻实话实说的胆量表示钦佩。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久人世的癌症患者表现出的破罐子破摔等等。是的，哎，检察官因癌症晚期刚刚做过手术，人们都知道他已时日不多，在家休养的他本不想来开会。但支部书记通知他，每个党员都要对这场政治斗争表态，所以他勉强到来。这之后，埃的身体很快康复了，一年后他以健康为由申请提前退休。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因为不愿参与迫害法轮功。18年过去了，埃检察官依然健康地活着。埃能有今天，那是法轮大法给一位敢于顶着压力为大法说公道话的善良人的福报，给一个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做出正确选择的生命的呵护。二，助纣为虐，失子遭报。2004年初，本地公安局向检察院移送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案子，院里决定由 B 检察官受理。 B 的一位朋友听说后赶到检察院，向 B 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对法轮功的打压，那是中共和江泽民对信仰群体的迫害，是天理不容的。 希望他把案子退回公安局，理由主要是：第一，把法轮功定为某教不是人大的决定，而是江泽民个人的信口雌黄，这是违宪违法的；第二，两高没有立法权，他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涉案的法轮功学员在单位非常优秀，本人没有任何违法的事实。 B 对他的朋友的说法没有表示异议，但他不能答应朋友的要求。 B 说，法轮功的案子得听610的，你知道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党说法轮功违法，那我就得去照办，所以对不起，爱莫能助。朋友说，明知法轮功是无辜的，只要你想秉持正义，依法办案，那就会有办法。 B 没有回应。朋友接着说，希望他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如果冤枉了大法弟子，就得自己负责，共产党可救不了。 B 没有吭声，只是不屑的一笑。过后 B 把拒绝朋友要求的事当作自己的资本到处炫耀，还嘲笑朋友用善恶有报来吓唬他，并说，我才不信那一套。就这样， B 检察官按上级的要求把那位大法弟子批捕起诉，使他被判重刑。 B 因办案有功受到表彰奖励。就在案件终结不久的一天， B 检察官的独生子突然暴死家中，令全院惊骇。这现世现报来得如此迅猛无情， B 彻底崩溃了，痛悔莫及。该检察院的两个小故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人人都得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正与邪、法轮大法与中共的大战中做出选择，摆放自己的位置。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